好，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做个祷告。感谢上帝带领我们到第三个晚上，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今天有美好的学习，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交流跟交通。再次祈求给我们有反思跟反省，我们所学习的可能是我们很陌生的，但我相信是跟我们有关联。我们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求基督的同在。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所愿意知道的，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柔和的心，也有一个强壮的意志，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再次为到所有弟兄姐妹的摆上感谢主，我们众同工还有在座的牧者长老，我们都经过很多的工作，我们再次晚上回来一同的学习。求主保守我们圣徒相通，让我们在这里经历一个美好的晚上，为到一切感恩奉基督名求，阿们。很高兴呢，我们来到第三个晚上。那我们回到第一天那个讲义，我们就讲到整个巴特神学，我们是用普林斯顿一个老教授 Husinger 他的讲义，就说到了基本上就是巴特的神学是有四个很基本的神学方法。那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巴特研究的专家，但是所有巴特研究的华人神学院的教授，还有一些我认识年轻一辈正在写论文的，他们多多少少都是在这四个方法论里面去研究，或者我有时候笑他们打滚啊。那第一个就是叫做 actualism， 就是巴特经常就很简单，什么他都要归到上帝一个具体的行动。那有一本很旧的，我相信可能是60年代出的一本旧约神学的书，叫做 Gahus。 那其实这个是很好，那所以呢，这一个就是巴特最主要。那跟着巴特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到神的爱就是上帝的自由。那这个其实好像很抽象，但这个的确也是古典的传统里面因为爱就是不受约束，爱是不求回报。甚至我们说呢，在宗教改革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爱就是主权总之这一个是一直以来整个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很重要。所以他将这个很抽象的自由变成神的爱，而爱就是上帝爱我们。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也可以说是一个 actualism， 因为他不是讲一个抽象的爱，他是讲到神爱世人的时候就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这一些都是他从解经的。所以巴特的神学的确很多方面都是你可以说是一种改正 corrective。 那一般来讲，我们现在理解的西方神学很少引用圣经我自己也是，因为我处理的神学是一种哲理，我很少引用圣经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是不可能的。我在教会里面我是牧师，我当然要解经。那因此就产生了这种神学的分裂，也是造成你们对神学的不满所以的确神学院还有我们这些学者我们的确是有责任，就是我们好像造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危机。那华人教会最喜欢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这句话也有道理的。但我有时候说呢，叫人自高自大的不是知识知识是什么叫人自高自大？我经常说呢，是那种错误的知识，并且呢，整个知识它是中性的，但是是一种自高自大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那因此我们今天还是经常要处理西方所说的，就是信仰与理性，信心与理性 faith and reason 那这些我们等一会都可以再讲那个体论这种 particularism 在现代来讲是一个很热门的字，这一个不一定是巴特的原意，因为巴特不会搞宗教比较。但在宗教比较里面，我们有时候就会处理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如果我们接纳宗教大同的，我们就说到这种的立场就是一种包容那我们叫它做 inclusive。 这种无所不包这一种的包容，那我们就会很忧虑，因为怕它产生了
普救论，普救论就是叫做 universalism。 有时候我讲笑就说这个好像猫狗都会上天堂啊。现在在西方，我现在亚洲都是有些人呢，他是爱乌啊，极乌的啊，他真的会说我的宠物好像我的家人一样，所以他们有时候说如果有天灾，他们会要求救护人员救他和他的宠物。他们有时候就会在门口有个牌子，就写清楚他们有多少的宠物啊，就算有一只猫他都会写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救护人员特别消防局也有很清楚的策略了，就是如果你的房子前面写清楚房子着火要救你跟你的猫，他们都说我们就连人都不会救了，因为在火警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找到猫的，我们就祝愿你们好像梁山伯祝英台一样啊，你们就化成凤凰啊，就永远相爱在火中。因为救护人员说这一种爱屋及乌的态度是不可能的啊，一个着火的火场里面你要去找一只猫。那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是消防队的队长，你要我冒着两个孩子变成孤儿的可能性去救你那只猫，你是神经病。但是这个就是叫做 inclusivism， 如果所有人都会得救那会怎么样？当然另外一个极端叫做 exclusive， 这个叫做排他了，这个排他现在是不好的。卡森博士你们都听过他讲到了，我相信他也来过新加坡。那他最近有一本书叫做 Intolerance of Toleration， 就是包容的不能包容性，意思就是说呢，包容的人他们什么都能够包容，但是他们不能够包容一种的立场，就是你说你不包容啊，就譬如同性恋就是一个例子了，他们说我们要包容同性异性啊，或者双性还有什么性我都不知道了哈。所以我们这种人呢的标签，现在这个名字好难听的，我介绍我自己了，我是异性恋一夫一妻，我是这个立场，你讲起来真的好像我有一种性变态一样的，异性恋一夫一妻的，哇，我要这样子。所以用巴特的话来讲，我们就变成一个他者了。我们变成一个他者，这个 the other 有没有听过哈？这个桌子上有一本书呢，你们是不应该买的，我也没有叫他们订，所以这个书房亏本呢是活该了。那本书呢你都知道，与他者的对话，你看见这个书名你都知道这本书有问题啦。那你说陈牧师你翻译对，证明呢我有时候会有问题的，并且呢我是研究病毒学的。你知道什么叫 anthrax 炭疽群，有没有听过 anthrax 啊？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研究 anthrax， 你们知道什么 anthrax 吗？就是那时候美国出现过，他们寄到五角大厦，那这个信封里面是干的，一打开有粉掉出来呢，整个国会大楼要撤退的，是这么严重。我们有些专门做生化研究的弟兄姐妹，他们将炭疽群啊就摆在小盒子里面，带回家摆在冰箱，就摆在那个干草牛河的旁边。她老公吓死了，她说诶，没问题，这个是我们的样本啊。我所有做化学的朋友煮饭都很好的，化学师跟烹饪有先天熟龄的关系，他们所有的饼子都是透明的，就是在实验室用完带回来啊。所以糖啊盐啊酱油麻油啊老抽生抽都摆，而且最要紧的，作为化学师他们是没有标签的，所以那里有20个瓶子，他就每一样都可以煮，它可以烧河南菜湖北菜，我们有湖北的同工在啊，意大利菜就这样烧出来，你吓死了。其中一个瓶子摆的就是炭疽群，这样。我是专门研究病毒的，对，所以我有些书是研究病毒的啊，它是病毒来的，所以我翻译出来是给大家研究病毒。但是如果你怕太，你是很怕杀死或者 anthrax， 你当然不要买那本书。那本书是买来你拿回家再做试验的 ,OK? 我专门研究一些坏的东西。你有没有发觉伟大贡献的医学家都是研究一些很坏的东西？癌症呢？还有什么？所以不要怨我啊， 不要恨我，邓丽君说啊，那所以那本书不要卖，我没有叫他们订啊，不过他们不会破产啊。我今天宣布啊，就是这本书呢，我第一天忘记啊，我们是希望有特别的折扣，我们会八折，希望大家买啊。这本书绝对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啊，请大家尽可能买，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我的第一篇的论文和最后一篇论文里面有两篇论文，里面都提到加尔文跟巴特的关系，而我也用这本书里面这个论文呢作为一个这个课程的结论。而这本书里面讲到，光是那个序言你就应该看了哈，讲到加尔文有一种令人惊艳的形而上的美，哇，这种这么美的句子已经值回票价。那你说你买了怎么办呢？就算了，当然不能够了。所以你买的时候你可以去书摊拿回钱，那个叫做我来是要服侍人并做多人的书架所以你可以去拿回钱，没问题。 OK， 我要求书房啊，就是我的奉献，但他们又说不要，我等一会再用周润发这个黑社会的方式跟他们摆平。但总之呢，请大家去买啊，买这本书，里面跟巴特神学有关系。那这种排他啊，所以这个 other 他者了啊。但是这个北京的朋友啊，我说他们是好朋友，所以我笑他们了。他这个 the other 怎么翻译呢？他们叫做大对者，哇，这个吓死了哈。有些时候呢，还会翻译叫做大议题。你看见这些你都知道有问题，你就不可能买那本书。与大议题的对话，你买回去你老公和你老婆以为你有问题哈。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与大议题的对话但是这个就是排他咯，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是真的，不信基督不能得救啊。我们不管了印度教佛教不管怎么样，总之我们就相信我们所讲的是真。但是在政治包容里面呢，我们变成大议题啊，我们不被包容。所以同性恋啊，什么都包容，同性、异性、二性、两性、三性啊，转性、变性全部包容。但有一种性不能够包容，就是你坚持自己是大议题的性啊。只要你说你相信只有你得救，人家不得救，那、啊、你就犯法了。那加拿大通过了这个 hate law 啊，这个仇恨法。所以圣经是一本带有仇恨的书。加拿大真的有些时候讲到会录音，如果邻居是其他的宗教的人士，他们可以抗议的。也试过有时候他们打电话去警察局，那警察就会来找那个讲员，问你刚才是不是无理的污蔑了伟大的印度教或者其他的教啊，真的会出事的。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这种后现代的多元社会，它的矛盾它不是多元，它一元，它不允许有异者啊。那中间这一个呢，就是叫做 particularism。 particularism 的有时候没有办法翻译，可以叫做个别或者呢个属啊。总之它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得救，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得救，但我知道我得救啊。这个也是邓丽君的歌，我的爱也真，我的情也真，月亮证明我的心，总之上帝救我，这个我知道。所以巴特你们也听过，他说我的神学就用小孩子的主义学来总结，耶稣爱我我知道，我的心也真，我的爱也真哈。这种个别主义就是现在的神学会议最喜欢的了，叫做各自表态啊，每个人都在诉说自己的信仰。所以有时候就会说，故事神学固然是好，它带我们回归了文本，但是它没有办法解决一些抽象的神学问题，譬如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孔子得不得救啊？这个历史历代以来啊，基督之前的人得不得救啊？所有印度人得不得救啊？它不解决，这个叫做个别主义。英文有时候就说呢，它是逃避问题 ,dodging the question。不过有时候这一种的分法太简单了，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来理解巴特固然是可以，正如有些时候我们会说基要派就是坚持圣经无误啊，新派 就反对圣经无误啊，巴特就不置可否。那但是我要再说哈、啊，这一种是你吃这种出钱一定的公仔面，就是说你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一些很复杂的问题。用我的牙医的话来讲呢 ，is not so simple 啊。但是有些人就是喜欢吃公仔面，但如果你是想吃兰州拉面呢，那你要了解多一点。啊、那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能够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用主义套在不同的讲员身上。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帮我加了一些标签、啊、所以我的心口就有一个圆心就给你们来、啊、设靶的、啊、但是我在讲了，我们如果真的要做研究，我们还是不能够将人分门别类、啊、分门别类是以偏概全啊、所以还是我们要小心。不过有时候我就用这种方法来讲，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我想产生的教学的效果。爱因斯坦说 It is good to be simple but not simpler， 这句话没有办法翻译了。总之我们不要以偏概全、啊、但是有一次我有一个学生呢，我的大学小到不能够介绍给你们听，所以我在讲了已经毕业了15年，一本书都写不出来，还在一个小到没有办法介绍的小的大学教书，简直无地自容，还要介绍自己是博士，你简直是羞愧于天了哈，所以我没有办法介绍。但是这些我们一般这种城市里面的大专啊，有时候会有英才，有一个学生就在后面呢 I say you should never over generalize， 他就举手他说我们不叫 doctor OK， 因为我们自我形象很低。他说 Mr. Chen isn't it true that you just over generalize， 所以你说我们不要以偏概全，那我想问这一句是不是一句以偏概全的话，就说我们人的思维的困难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不去 generalization， 我们这种普遍化是我们思维的基本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人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经常用的叫归纳法，因为我们是从经验归纳出所谓人生的智慧，但是归纳法是有逻辑上面的先天性的毛病。但我们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演绎，但是我们有时候是可以 inductive generalization 就归纳出来一种的通知，但最好的还是 deductive 演绎，但有时候也不能够经常是用这种的演绎。所以普兰丁格这个改革中的哲学家就说我们人是又归纳又演绎啊，两者都有。那所有这些问题都带我们回到康德。因此巴特说他没有哲学家，但是我相信很多起码日门的巴特研究书都指出巴特的思维是带有很浓厚的康德的色彩，就是二分法啊，他是讲到超自然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够用理性处理的叫做自然。基座那本书是批判理性，它不是推举理性，它是指到我们的理性有问题。你看刚才已经讲得很好了，你说不要以偏概全，但是你正在以偏概全，而一切都是相对，这句话是很绝对的，就是我们人的思维有即时炸弹，康德都找了出来。所以我说要明白巴特你要看康德的书啊。那跟着范特尔 Ventil 也是从康德开始来讲，跟着还有其他重要的人物，所以每一个神学家多多少少都有一个哲学的背景，而且越说自己没有哲学的背景的神学家往往有最浓厚的哲学的框架，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我们需要反思。下面我真的轻轻带过了哈，就是他经常说我们讲的是叫做客体而不是主观，而我们讲的是位格而不是抽象，那这些都是改革中范特尔很喜欢用，因为我们也是不赞成抽象的，我们认为抽象是很不好。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昨天拜的讲义了，就是我们讲到整个巴特的教会教义学，我就是将他的头一部分这个上帝论啊，我就印了出来， 跟着我就将到他的基督论也印了出来。其实从我们华人教会的背景来讲呢，我相信我们会比较喜欢讲基督论啊。我还是从启示论开始讲，那因为我已经将它圈了出来了，所以我可以比较简短的来讲了。那首先呢，这一个序言不是巴特写的，是那个编者写的啊。那这个翻译都是直接从德语翻译过来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到陈说这个 narrative， 那这一个就变得是现在很主要的用语了。神学其实的确有这个意义的。我们有时候会记得 theology 是两个字来的，第一个字是 theos 是神呢，第二个字就好像一切的学问啊，比如生物学叫 biology， 地质学叫做 geology。 因此我们就说呢，神学就是研究上帝，正如地质学是研究地质。但是这个有问题，一方面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我们是不断的讲了2000年是上帝是不可以研究的啊，到了巴德有时候也会用这种的话，就是上帝永远是那个主角，他不是那个对象，你不能够将上帝变成这个禽流感跟着你去研究他，上帝不是一个研究的对象啊。甚至最后的问题就是到底上帝是不是可知的，那这些都是一个问题。但是有更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一个 logi 这个字就是来自最普通的希腊文，也是圣经福音书里面出现最多的，就是耶稣说耶稣又说耶稣又说。那这个希腊文这个 legi 变成名词，其中一个变体就是叫做 logos， 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那从这里来讲呢，这个是一个最普通的希腊文的字，它是大量的出现在圣经当中。因此呢，神学应该有的翻译它不是叫做神的学问或者研究上帝，它应该叫做信仰的言说或者上帝的言说。它主要要解决的就是 how to speak about God，如何言说上帝。有时候英文呢就是用这一个字叫做 God speak 啊，这个是很英国的英语，就说呢我们主要就是讲到我们如何为上帝来命名，那这个 God speak。 而其实这个固然是巴特重新提出来，但他不是第一个。就是神学呢，我们很自然的分为六个部门，你们还记得吗？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论，记得吗？跟着有救恩、教会和末世论。但是圣父论有时候不是指到三位一体的第一位，它有时候是指到我们对于神的这节的研究。那这一个其实就是神学最基本的意义，它就是讲到我们如何的去认识上帝。跟着如果基督论就有这些英文字，譬如叫做 Christology 基督论啊，譬如救恩论叫做 Soteriology， 那我们就可以说呢，神学就没有了，它就叫做 Theology。 有时候我们为了区分，我们就说呢，这个叫做 Theology proper， 就是说它是第一个原来的神学。那用巴特的话来讲呢，神学就是神学道论，而神学就是上帝论。所以有时候他自称他的神学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他是 theocentric。 而在整个西方的神学，因为有理性主义，所以基督教第一个教义是最被轻看的，就是三义论。很多哲学家喜欢讲上帝是那个最高的存在， supreme being。有时候我喜欢讲笑，我们美国吃披萨了，吃薄饼了，有时候你不想再分呢，你说所有的都加在上面，那个叫 supreme pizza 啊。我们就说神是那个最高的存在，跟着神是那个本体，神是那个主角啊。所以这一些我们有时候就叫它做神学，就是上帝论，上帝的教义。那巴特很喜欢这样说，但这个是整个中古以来基督教的传统。 巴德不是第一个如此说，但是他有亮光，所以有时候巴德他有很独到的解释和解经，但是他所提出来的分析理据和辩论却是有根有据的啊，他绝对不是空穴来风。那所以从这来讲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 theology 不是我们所理解对神的研究，乃是 theology 就是 God speak。 那当然最经典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说他是自由拥有，所以每一个教父都解释过这句话。那加尔文就很典型了，他就说他不想大做文章，做冗长的讨论。然后这一点你又看见带有巴特的这种行动论的味道了，就说主要我们要讲的这个 I am who I am 啊，中文翻译作我是自由拥有，他真的他是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啊，所以这一个行动论是一个很不容易界定的概论啊。现在你如果看一些最新甚至是保守派的注释书，约翰福音，他们都会指出啊，我相信卡森博士都是这样解释，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是讲创世纪一章，他不是指到希腊的那个所谓的道啊，他主要的应该翻译作太初是有言啊，他主要的是讲到创世纪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他太初是有言，因此他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当然不是道德经了，总之他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是个概念，他真的是个行动啊，他是带我们回到创世纪，神说要有光。所以我的大儿子他的名字就是用这个字言，因为也怕后来在学校会被罚写自己的名字100次，我都用最简单的笔画，就是它叫做陈一言啊，就是这个，当然英文就是 Kelvin。 我的小孩子就当年我当然要复杂一点，就叫做陈一哲了，哲学了，那这个就很好，他的英文名就是用了中世纪德国的一个修道的神秘主义家艾克哈德，所以他的名叫 Eckhart， 那所以一个是正统的，一个是邪派的，就将一切都包容在当中啊，又有言又有哲学。起了名字之后才知道闯了祸了，当时候是1989年到美国，91年就生了啊，所以我们是生产很有效率。那当时候我的朋友就寄回来，因为香港还没有到97，政治新闻闹翻天了，他说一言堂现在是香港人最怕的了，就是邓小平，你的孩子叫陈一言，这个简直是个暴君的名字，你不如叫他做希特拉了。美国有人将自己的孩子改名叫希特拉，后来被告，政府就将他的孩子没收，因为说他虐待儿童啊，所以我差不多负了这个罪名。你们只懂希伯来语的知道这个叫达巴，所以这个 logos 不是 logo， 它是 legi。 那简单来讲就是整个约翰福音基本上是希伯来的思维，它不是希腊的，它基本上好像我们这些半途出家的人写英文，我们写的叫做 Chinglish， 我们是用中文来想，所以呢我吃掉你就是 I eat you 啊，很久没有见叫做 long time no see 啊，所以老约翰呢就好像李嘉诚一样，年纪越大潮州音就出来越多，记者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因为他在讲潮州话了啊。你听过人类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一般人呢死的时候都是讲自己的乡下话的啊，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所以从这里来讲呢，这一个老约翰他是 Hebraic， 他是希伯来思维，所以他里面呢很多这种差不多好像古典音乐的 sonata 这样子的，他的思维呢不是 if A then B then C， 他不是 ABC 的，他是 ABA， 跟着呢就可能再有变体了。所以他的这种的讲法 它不是西方的线性逻辑推理的，它不是。那这一个看法已经其实差不多有30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就最早期那个极端就是布特曼，就是指出新约是希腊，而且是最希腊的，叫做罗斯底主义。但是学术界就是好像钟摆一样，因为要反这一个布德曼，于是就要找新约的希伯来背景。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时候，现在说连加拉太书啦和哥罗西书里面，特别哥罗西书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们不是一种希腊的神秘教，他们是一种犹太的神秘教。那所以这一些我们做牧师的很不喜欢，我们就喜欢用毕业了30年的神学院笔记来做讲章。但是你现在要我们重新说哦，哥罗西书这个世间的小学，而且明明还有哲学这个字，原来指的是犹太教的异端，而不是希腊的异端，那你怎么样来解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个典范的转移，但是我们真的可能要重新好好再做这种解经的功夫。总之，神学的研究的确是象牙塔的，但有时候是可以对我们有帮助。那我特别推荐的就是一些深入浅出，不是学究型的著作。好像卡森博士，他就是很典型，他不是学术性的。你们看他的注释书看过了是吗？他解经可以解到一半就引一首诗歌啊，他说这节经文最好的啊，就是我们19世纪的一首赞美神的诗歌，他就抄了4节。如果我这样做了，出版社就说我在骗稿费。啊，但是卡森这样写呢，就说呢，真的美了哈，所以没有办法的了。那所以从这里来讲，整个神学呢，它不是一种的抽象思维。那这个是不是 actualism 呢？我们要解释一下。但总之，我们现在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很多我们以为圣经是抽象的，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不是到巴特啊，一直以来都有这个趋势，要将基督教的 foregrounding。就是主菜这4个炉头呢，要摆在前面那个炉头啊，跟着呢将全部的噪音呢 backgrounding 将它摆在后面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了。那所以现在他讲到神学就是陈说，哇，这样子讲下去不得了，讲了这么久还在讲这个第一点哈。那跟着我们就看下面。下面就是讲到他的对神的定义了。那下面这里就讲到超越，你看他就说到上帝不是一个真正的彼者啊，这个是不同的德文，不过也可以说是他者了。所以上帝呢不是一个他者啊，他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一位，他不是一种外在或者超越啊，它不是人类自由的虚幻的反影。那你看这一个就是他开始反这种的自由派神学啊，他不喜欢将神变成一个抽象的至高的存在者或者存在物啊，上帝不是我们一个的投射啊。那这里就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对福音派很大的吸引力了，就是觉得呢他好像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让我们可以去面对他啊。跟着他还讲到结果这个上帝是怎么样呢，他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呈现的啊。于是呢他就说呢，是透过言语和行动我们去认识这个上帝，言语和行动我们去认识这个上帝。而他的来源是怎么样呢，他就是透过基督来承载出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特点。那有没有看见上帝在现身的行动中，总之真的变成达芬奇密码了，就是你每看这个字呢，你真的要找出他的那个暗语。其实神学家都是有暗语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言语和行动。你不明白他这种叫做actualism 的假设，你就不会看得出他写作的方式啊。跟着下面就是说到上帝了啊。跟着你看他这里说到 那就是上帝了。在第一个单独的人的形式里面啊，这个就是上帝了，在这个我中，这个就是上帝了。你看这些基本上有时候你讲到都会这样讲啊。那这个就是巴特最有名的话啊，神是神 ，God is God， 甚至有时候是 Let God be God。但你想一想，其实这句话当时很震动人心，好像布道会一样。不过你真的想一想，让神做上帝啊，这句话真的有时候你可能会担忧，这为什么会将神变成了一个对象啊？我们令到神做神，当然他不会是这个意思了。但是这一种的，就是最典型的巴特的神学一种的宣告，所以他在当中没有什么推理的，他就是这节写啊，他就这节写出来啊。当然这个教会教义学他没有翻译出来呢，就是他的英文他的德文就有了，他所有关于他的研究呢，他不是一个 footnote， 他写在正文里面，用超小的字体。很多这些呢，就是他将整个基督教的教父学他全部搞了出来，那所以是很惊人的啊。跟着下面呢，你就看见他用这个字了，实际的情况啊，这个可以说就是他所讲的 objective 啊，也是他所讲的这个 particular 啊。所以他就在这里，他不是从康德或者黑格尔来讲啊，他不讲到底我们能不能认识上帝啊，他说实际的情况。就是上帝的名字乃是如此如此如此，那他每次都是用这个字，实际的情况。跟着呢，他就一定会说，就是上帝的言语和行动啊，言语啊，全部都是。跟着又有了，以联系着一个实际啊，这个 verklichkeit 我相信也可以翻译作客观 objectivity。总之这些都是他关键的用语。因此这个巴特研究一方面是很年轻的一个学问，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英雄所见略同了。因为你只要懂得看他的书呢，你很明显可以归纳出他的神学方法论。跟着他就是带有典型的改革宗，甚至你可以说是更正教的色彩了，就是他会批判天主教的神学。天主教的神学就是以托马斯阿奎那的五路 Five Way 为代表。总之那个整个证明上帝的方式，就是从最低的存在能够推到最高的存在，这个也叫做所谓 Analogy of Being， 本体的推论。但是这个推论是经过很长的历史，最后是到康德他就一次过推翻了这个论证。那我们如果讲这个又变了一个独立的课程，但总之康德最基本的假设就是在自然跟超自然之间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当时候德国另外一个大文豪叫做莱森 Lessing， 我在笔记里面有，他就说过这个鸿沟就是一个丑陋的一个沟，一个 ugly ditch，就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跨过去，就是自然跟超自然之间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所以更正教基本上是不赞成托马斯阿奎那。在宾州的威斯敏德神学院的神学生说，他们的神学院的宗教礼仪就是每两天要将托马斯拉出来鞭尸一次，跟着大家再回去上课或者再去吃午饭，吃完午饭下午再拉出来再鞭尸一次。所以我们这些保守派的人也是很残酷的啊。那所以基本上他就反对了，他说这个托马斯的这不可能的，怎么能够啊，你怎么能够认识他，你可以仔细去看的哈，他就这样讲啊。跟着他在里面也有好像有辩证啊。总之他说一方面这个不是一个公正的假定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托马斯在自己的概念当中他已经有这个存在的概念啊。总之怎么样来解释托马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但在一般的保守派的传统的教科书 就是犯了我翻译书的毛病了，就是误导啊，就说奥古斯丁就是我信，以直到我能够明白。托马斯阿奎那就说呢，我明白以直到我能够信，但不是的。托马斯他有讲过我信以直到我明白，这个以信求知的原理是有在他的神学里面，不过他还加了一句话，就是他也要知以直到他能够信啊，他产生了一个经验哲学。总知道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如果有错误，经常不是因为他们讲了什么，那是他们讲的方式。 It's not what they say but how they say。 我有时候说呢，神学就好像 Lego 一样，它是一些的板块，主要是看你怎么样来摆。那这个课程我用的讲论的方式就是叫做解构哲学，就是我要尝试将一些看起来是很稳定并且很时髦的，在 Orchard Road 上面可以买到的商品，我不是将它妖魔化，我要将它解构化，来告诉你们呢，它是在印尼或者在中国一些廉价劳工用血汗造出来的贵价饼，所以你们买的时候要有良知啊，是这样子来解构它。所以我当然对巴特的神学是有保留，但我也有欣赏的一面，这个就是好像中国哲学里面所说是要叫批判的成全。但是这种解构的方式有时候是令你们受不了，可能回家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骂，岂有此理，这样子。因为你总是希望我一到就说巴特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他做过什么事，有多少个老婆跟小老婆啊，写过什么书，他的神学有什么贡献，但也有什么缺点，那我们呢应该怎么理解他。那我说呢，这种这么前现代的讲课方式呢，就带你回到山东，去到孔子学院了哈。那我是不是的，那我这种的讽刺的方式好像尼采一样，所以你受不了呢也没有办法。我这次来亚洲真的有一点感觉好像张学友的全球告别演唱会就是等你们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那你们就以后也不需要再忍受。不过记住我，邓丽君有另外一首歌，老歌叫做忘不了啊，有些时候越恨的你越忘不了啊。好，讨厌那个人，但是从来没有上过这么令人亢奋的神学课程。好，无价的恩宠没有意思，我只是圈起来。我最不喜欢就是国内的有时候这些翻译者无端端的就用了天主教的翻译加在巴特身上，他见到的时候恼羞成怒，用我们英文的话来讲，他会在坟墓里面打滚啊！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的学术界是很混杂的啊，很多这些德语的专家他们都是在天主教的学校来学德语，所以他们学到这一些啊。那总之这个是德语是天主教，跟着这里讲到教义学了。巴特有一个特点，也说他恢复了教义学，这个的确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可能要做一个区分啊，什么叫做教义？我们如果用保守派的立场来讲啊，就是我真正的立场 ，OK？ 保守派啊，就是说我们信的叫做圣经，这个是最高的。跟着下面的这个叫信条，跟着呢之下叫做神学，而这两个是不可少的，而这个就是解释上面的，所以英文呢就叫这个叫做第一层次，那这个叫做第二层次，那这个叫做 first order。它是原创的，它是那个起源，这个叫做 second order。 所以我不是气你了哈，就是说神学真的不是 necessary， 因为你懂不懂神学真的无关，特别跟你的得救没有关系，但是你得救的知识真的就是圣经还有信条，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然后不管其他信条你不用，起码你会用使徒信经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将圣经信条跟神学分开。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个信条也叫做教义了。 那所以在西方呢很少，你从来不会见到有一本书呢叫做 History of Theology、啊、神学历史，没有这种的书名呢。你可以去 Amazon 打进去，最多就五本十本，但是通常呢真正的书名呢叫做 History of Christian Doctrines、啊、基督教教义的历史。哇，你一打进去啊，上千本上万本。因为我想问了，巴哈弥赛亚神曲、啊、巴哈有没有神学，可不可以开一个特别讲座讲巴哈的神学，可不可以、啊、我再请我们那里另外一个小的大学，我们在美国都是小的大学、啊、我请一个英文系的教授，他是莎士比亚的专家，我请他来我的教会开一个叫做 Theology of Pilgrim's Progress， 就是天路历程的神学、啊、我们的主日崇拜会讲这个题目的英文崇拜，就讲约翰本人的神学，可以啊，很好啊。那我想问了、啊、那莫查德有没有神学啊？莫查德是相当无神论的，但是这个巴特就最有名了，他会喜欢莫查德多过巴哈，虽然他说过了天堂会演奏巴哈的音乐，但他是最喜欢是莫查德。他最令人震惊的就是他写创造论，写到创世纪一章的时候，那他这个观点也不是新的，这个也没有办法解释了，就是创世纪是诗体 poetic， 而他要形容的呢主要的是神的创造，但是这个创造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种事实的创造，当然我们可以坚持六天是二十四小时，但是他主要讲的是神的creativity， 神的创作能力，而不是单单是创造的细节，可不可以同意？那譬如我们回到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就说到诸天都是借着神的话而造成的，那基督就说呢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到如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说呢，神的创造不是在创世纪一章最后一节就结束，可不可以接纳？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有这个所谓绝处逢生这个概念啊，那我在讲了，布道会当然可以说人的尽头就神的开始哈。有时候我这种理睬的方式是令你们受不了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将福音还原为这八字真言，那个还原就有问题啊。所以在这里来讲呢，整个创世纪它真的要讲到的就是神的创造是一直的跟我们同在，可不可以接纳啊？用圣经的话来讲，就神是托住万有了。所以孤论进化论是多么的错，无论我们要多么勇敢的去护教，我们还是可以说主要创世纪讲的是 creativity 而不是 creation， 它要表明的是神的能力。因此最美丽的创世纪的解经应该是里尔顿的失落园，就是 John Milton 的 Paradise Lost。 那如果你们不讨厌我，下次我就可以来讲里尔顿的失落园，就专门讲一些跟圣经无关，也是跟生活没有关系，但听来很好的。就是你经常问我们为什么要明白哲学文学啊，的确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不是我们重点，但这些都是叫做 second activity。 那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来讲呢，整个创世纪是讲这点。所以巴特就说怎么样表明 creativity 呢，他史无前例，他不解经，他通常不会，他一定解经，他就在那里呢写了莫扎特，他写了一大段他自己解释和介绍莫扎特的音乐，跟到最后他的结论就是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他是这样讲，因为他认为莫扎特这个 creativity 就是一种神圣的一种超越的创作性，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忍受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明白啊，他这种的创新性了，你真的可以讲一种叫做莫查德的神学 啊，跟着我们如果离经半道的，我想问可不可以研究一种叫做毛泽东的神学？他当然没有神学，他是反神学，但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啊，不要用这个极端的例子，可不可以有一本书叫做马克思的神学？绝对可以，是不是？研究马克思的宗教观，可不可以研究他怎么反对神呢？啊，那巴德就说呢，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呢就提出了一个我十几岁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有神？而费尔巴哈说呢，所有我们对神的了解都是我们的 projection， 都是我们的投射啊。那所以你如果要做神学，你一定要想办法，你要 overcome Feuerbach， 你要过这条火河啊。那这里又没有时间来解释了。我最讨厌的人就是弗洛伊德啊，因为整天就讲性和我们身体的器官，我觉得这个是最无聊。但是每一次有西方的 Greek book， 它一定是最后一本。所以西方的伟大的 classic 呢，就是从荷马到弗洛伊德，第一个是马，第二个是性器官。我说这简直是胡来。但是弗洛伊德他真的是，这个是我在研究院里面被我的老师说服了，不过我等一会要公开的认错，我不应该我为到我自己在这种性派神学的教育当中长大，我感觉到极度的羞愧，我要认错。我们每一个海外回来的首先要认错。那弗洛伊德发明了一件事，就是叫做 interpretation，就是我们每个人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照镜子。年纪大了，我现在也照镜子，从来不照。我现在发觉啊，真的我不是一条直线的，我真的发觉我开始有变化。我真的有时候也爱美啦啊，那我就问问太太，你觉得我怎么样？她说不用看呢，她说不用看了，一目了然。那你在做什么呢？你在比较，你在做一个 projection 呢？你每天就照镜子看自己，我怎么样啊，我好吗？那男人最讨厌就整天问太太我有没有成就啊，太太说你一点成就就没有，唯一的就是娶了我。最有名的例子你们也知道啦，就是丈夫跟太太去加油，你们这里都是人家帮你加的，我们有些州也是的，好像 New Jersey 是不准你自己加油的，人家帮。那结果加油那个竟然是太太以前的中学的男朋友，那他丈夫都说了啊，你看你嫁给我多么好。当然你听过了啊，这个是经典的。太太说如果不是我，你是站在外面的那一个。这个其实很能够来解决一些神学的问题。Everything is perspective， 一切都是观点与角度。记住不是我，你是在外面。我们也知道李嘉诚很多都是太太是有家室的，跟着才能够成为巨富啊！当年这个第一条船呢 都是太太的啊，霍英东也是。所以姊妹们，你们真的是功德无量，你们是亚洲资本主义的温床啊！没有你们，我们一事无成。为什么会讲这个？我都忘记了。但总而言之，弗洛伊德呢就提出我们人呢，我们中国说读书如读人呢。我们第一个 interpretation 呢是自我的传射，而这个传射呢就是自我的 projection。 这个 projection 呢又去到德文就是最要命的那个字，叫做 representation， 叫做 representation， 叫做 Darstellung。 总之你每天早上起来你第一件事你就想自己。其实我们男人有事业心的，我们不会照镜子，但我们每天起来都说我的公司怎么办？我的职位怎么办？我今天怎么办？我今年的盈利怎么办？那所以我们都想这一些。那我们做生意的就想这一些，做神学的就是讲神学。因此这一个就是叫做 interpretation。 那所以从费尔巴哈一直到弗洛伊德，两个都是 F 的字的人呢，他们真的就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说呢，要将弗洛伊德非性化，你要将他所有这些变态的这些东西全部除掉。跟着你看他呢，有人认为他是最伟大的传思学家。从这里来讲，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个就是整个神学的问题，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神学。绝对有很多书已经写过了，是爱因斯坦的宗教观，是不是？ Religion of Einstein， 他是一个无神的世俗化的犹太人。所以从这里来讲呢，神学史是不可能写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神学嘛，你也有神学嘛，你离开那个教会就是你的神学跟牧师不同，你就离开。那唯一有范围可以写的就是叫做基督教教义史，但是所有这些书翻译到中文呢，又变得叫做基督教神学史。为什么呢？就是你们不喜欢教义，如果写这个名字书卖不出去，所以通常都叫做神学思想史。但是神学思想史永远不是单单指到教会的教父，它是指到所有的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科学家，甚至政治人物啊。所以神学史是不可能写的，但是教义史却是有很工整的内容，就是四大大公会议，四或者五个古典的信条啊，就是这样子，就是尼西亚啊、康斯坦丁堡，跟着加克顿啊，加上最早的使徒信经，是很清楚的。而且最特别的地方呢，是很多时候这些教义啊，它是没有作者的。谁写尼西亚信条，我们真的不知道。正如我们经常说是杰弗逊写美国的独立宣言，不是的，虽然是他写，但是真的就是在费城的市中心，还有之前他们所有的人密集的商量，那六个月三个月一起写出来。最后就算是谁执笔也不重要，所以你的教会章程是谁写的要不要紧？不要紧，重要的它是章程啊。你明白了这点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呢，重要的叫做教义。但是这个字自从19、20世纪就是过时，那结果是到了巴特他将这个字恢复过来，所以巴特他重新振作了教义学啊。我们今天在世俗的大学里面啊，可能新加坡大学不能够，但是在世俗的大学当中，我们是可以开一门课叫做 Christian Doctrines， 叫做基督教的教义，因为它是一门的学科，不是科学，它是学科，就是德文所讲的，它是个 Wissenschaft， 它是有规范、有课程可以研究，它是有根据的。正如佛学可不可以在大学的哲学系开？可以，那基督教也是，不过有时候大学就叫做神学，但其实基本上研究的就是上帝论、基督论、圣灵论、救恩论、教会论跟末世论，是在大学里面可以研究啊。但亚洲的大学就很遗憾了，他们去西方化，就将这个西方的高等教育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除掉，所以在亚洲就很难开这种课程。所以重新来看的时候呢，巴特经常讲到教义学，叫做 Dogmatics， 德文叫 Dogmatik。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学科啊，到今天为止在德国也是，就是没有神学系的不得称为大学啊。跟着下面你就可以看见，他就开始有这种的话了，就是呢，上帝是怎么样的呢？上帝是自身是最具近的，上帝是不可分解的。哦，这里抱歉了啊，这里是。就是这个字有问题，就没有办法打出来。这个字呢，就是指到上帝的一，上帝的纯一性啊。这个纯一性就是叫做 aseity 啊，上帝是那个纯一性。这个字我们是很少用的啊。那如果你看巴克博士的认识神呢，你可以看见这一个大纲，这个也是传统正统的。上帝论会讲到的，就是神的属性呢，就分开了可知的和不可知的。那有什么上帝的属性是可知的，有什么是不可知的？那你们可不可以随便的讲一些神的属性出来？每人讲一个好吗？你开始。无所不知啊，就是全知了啊。后面这位弟兄，神的属性。慈善啊，至善啊，至善啊，还有呢？姊妹可不可以随便提一个神的属性？公义啊，可不可以？这位弟兄，圣洁啊，我们可以再做下去，你就可以看见呢。我们 中国教会的优点就是我们本于圣经，并且我们注重保守的道德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教会没有变成新派，神给我们一种先天的免疫能力。你们讲的这些都是本于经文，当然我不会说你们是叙事体 narrative， 但这个就是圣经。我们大部分讲的都是可知的，这个可知就是我们可以在经验当中经历，而我们比较少讲的就是上帝这种不可知的啊。当然最典型的就是这三个 omni 啊，上帝的全知、全能跟全在啊。但是还有是什么呢？上帝是一，那跟着甚至你可以说了，上帝是三一。忘记提这件事，圣经里面有没有三一这个字 Trinity 啊？没有啊。那这一个就是最简单，就证明了神学是必须的。不是说我们是用神学归纳出三位一体，到今天为止这种讲法还是大行其道啊，还是有不少的一些基督教的派别在中国教会里面，在海外和中国大陆内地都是有人说三位一体呢是后加的，它不是圣经。那这个叫做字面解经，你说三位一体这个字没有出现在圣经，所以它是不合乎圣经，这个叫做强解圣经的话啊。我想问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不需要浪费时间讨论这些问题。总之马太福音28章是不是有父子灵，圣经里面有没有父子灵的祝福，创世纪1章是不是有父子灵的记载，我们是不是在生活里面甚至我们可以经历到神是好像父亲一样的，而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而我们基督徒是有圣灵的同在或者经验，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经验也是三位一体的，是有一个三一的架构，可不可以同意这一点？那所以我们面对一些很极端的中国教会的教派，我们只能够仰天长叹，但我们有办法可以跟他们交流，我们还是用温柔的心啊，我们跟他们来分享。总之这一种很偏颇的讲法，我觉得有时候对中国教会造成是更大的破坏。所以我们喜欢西方的我们会讨论巴特，但是巴特真的好像米芝莲的五星级的餐厅一样。今天中国教会经常面对的问题还在争论要不要庆祝圣诞节，我说不管了， Orchard Road 是一年有10个圣诞他们都会庆祝的啊，就是我们还在争吵这件事啊，还要争吵耶稣是在夏天出生，不管是哪一个天的哈，总之我们就说基督是道成肉身，你不庆祝也没有所谓。我们今天还是要清除很多华人教会里面的偏见啊，那这个叫做 necessity of theology。 整个使徒信经开始的三一的信仰呢，它的奥妙的地方，它所有的作者都是不可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他们写下了这个信条。总之我们如果有人否定使徒信经，那你就知道你出现问题了。美国四大异端摩门教、见证人会、安息日会和基督科学会啊，都是在这个教义上面犯的问题。那所以这个叫做不可知，但是英文呢不是 unknown， 叫做 incomprehensible 啊。你们应该看的其中一本书就是巴克博士的，我说基督徒有4本必读的书，看完了叫做基督徒知识分子，没有看过的叫做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基督徒，好像小白兔一样啊。而如果反对看这4本书的，我就说哎，没有办法形容了哈，叫做无可奈何了啊。那这4本书我认为啊，譬如刚才提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啦，路易斯的反璞归真呢，巴克博士的认识神呢，我认为这3本是经典，古典的经典，经典的经典。那如果是可以加上我不会说更宽广的生命，因为这样子卖广告太明显了哈，我会说是天路历程了啊，天路历程啊。不过数下去我相信基督教要义都会在里面，不过多半是第9、第10位。那这4本小书你们应该看了哈，忏悔录和天路历程这2本书都值得看，他们有很强大的催眠能力的，所以你睡不着呢，你一看呢就很快睡着，这个帮助你啊，不要吃安眠药可以睡觉。 认识神也有催眠能力。通常张慧露是看一行就开始睡的了。那认识神大概看一页，所以林慈欣博士说认识神要慢慢看，每天看一页。我说当然了，我都受不了了，这看一页这个好像吃馄饨面在看，这是看到半夜已经吃不下了，这当然就要睡觉哈。返璞归真比较生动啊，有些例子啊，但是总之这些以后不讲了，这个是关于文学的问题。他们是他们是着意这样写的，叫做冷的文字。他们写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是不要挑起你的情绪。金庸小说呢，他写的目的就是挑起你的情绪。圣经都会这样讲的，所以圣经记载耶稣受死受苦的时候，他的终点不是那个痛，而是那个苦。而那个苦呢，经常不是肉体的，是个属灵的。所以你看圣经有时候也会有催眠的能力，因为圣经主要的目的不是挑起你的情绪，但是你可以看的时候你会有 affection， 但是你不应该有很大的 emotion， 它不是电影，它不是小说。那总之这个叫做 incomprehensible， 跟着这个叫 comprehensible。 那结果呢，巴克博士就讲得很精彩了，就是这些全部是我们不太多讲的，但是是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好像呢变成了下面这个基础。所有神的慈爱、公义、圣洁呢，是透过这些不能够 incomprehensible， 我不认为是不能够完全认识，因为我们是认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我们没有办法将它 conceive 变成概念。那很多时候这些呢都变了这个名词，比如举一个例，永恒，你叫做 eternal。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上帝的慈爱是个 eternal love， 跟着呢上帝的，譬如上帝的单一，上帝的 pure 是什么呢？上帝是那个 pure 的圣洁。总之所有这些好像是抽象的，没有办法在经验里面去明白的这种抽象的神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否认它是具有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有基础性的作用。它好像基础研究一样，它使到我们明白了上帝的慈爱不是菩萨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不是人间歪曲的公义，上帝的圣洁不是我们道德的圣洁，它是一种非道德的圣洁，很重要哦。如果你认为做好人神就会爱你，那每一次你生活里面有倒霉的事，你总是觉得神在责罚你，那你是用自己的道德，叫做道德主义来代替恩典。那所以整个上帝这种不可知，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就出了一个是我们最少在中国教会里面提到的，这个叫做上帝的存异性啊，这个 aseity。 那这个 aseity 是很重要，这个 aseity 有时候被称为呢，就是在我们人类抽象的思维里面呢，上帝是那个绝对的简单，他是那个一，是不能够再分的一，他是最原始的一。那这个差不多就好像我是自由拥有这样子。所以你就看见巴特绝对不是没有抽象神学的，他绝对不是没有哲学性神学，他有，但他不是很仔细的去讲，他将它变成了一种的叙事体。跟着所以他就说呢，上帝自身是简单的，他是如此的简单的。这个一这个一就是在本体论的论证，安瑟伦还有奥古斯丁里面都有说的。那跟着你就看他很典型的，就是他反对一种哲学性的神学。所以他说上帝本身是谁和是什么，现在我们绝不能回到这一个问题和给出一个答案，绝不能宣称我们认为上帝的观念应该是什么，或者按照一切在神性概念方面所必须要的假设和观念，上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上帝，不需要解释。那有时候这一个在逻辑上来讲叫做自圆其说，就有时候英文好像叫做 tautology， 就是说呢它是一个本身并没有基础去演绎出来的句子。 有些时候我们在神学上就会用这一个字，就说呢，巴特的神学呢带有一种的色彩，就是我信。那有时候教会里面也是会有这种的，叫做唯信论啊。你怎么知道神是真的？你说我信神是真的。那人家再问你了，那你怎么知道你所信的是真的？你就会说，我就是这样信的，不要再问了。我信我所信的是真啊，我是真的。这个叫做 fideism 唯信论。很多时候他们会将这个来形容所有存在主义的，好像奇克果他们就喜欢讲，他说什么叫绝望？绝望就是绝对的希望。哇，好美啊哈！啊，我们人是一个信心的跳跃，有没有听过？啊，我只知道有跳楼、跳海，这个怎么样跳我也不知道啊。这种的存在主义，但你不要以为存在主义不好哦。那存在主义有分开是有神论的哈、啊，就好像卡缪他就有了。他说我可以否定一切，但有一样事情我不能够否定，就是我的否定。我反对一切，我抗争一切，但有一样事情我不能够反对和抗争的，就是我的抗争啊。所以卡缪是我们现在很清楚知道了哈、啊，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他的好朋友沙特也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但沙特有没有去拿奖？他没有啊，他自我警告啊。但我们现在有基本的档案证明，这个沙特他气到半死，因为他没有在卡缪之前拿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他很气愤，他就发誓他不能够拿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啊。那沙特就代表了无神论的，结果海德格是天主教徒，但是他的哲学是相当无神的。那奇克果相反来讲呢，他是丹麦的根正教，就是加斯伯啤酒 Carlsberg 那个国家，那所以他带有很浓厚的根正教的味道。所以奇克果的著作是蛮不错，但是他讲的那些信心的跳跃你又不要经常用、这个跳楼跳海不能够这样用。那所以这样子来讲呢，我们说他们是唯信论，对不起我讲错，唯信论啊。那这个我们其实你不能够用这一个方法来说，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用这个标签来解释巴特呢，你可能又将到一些很复杂的事将它简化。那这个没有问题，如果作为生活习惯，我们知道艾滋病是很难传染的，但是你生活里面看见有些人你不要跟他一起吃东西。有一次我们跟个老牧师一起，我们谈话，他在吃木瓜，他就用这个调羹，他在吃，吃了几口他看见我们没有事情做，他就用这个木瓜吃了一口，跟着用另外一个木瓜给我们。我们觉得好像我是公园里面的猴子一样，那我也不好意思，我就拿来跟摆在口里面吃，看到他那个条根又挖了一个又给他，哇，那你就怕了，你怕有传染病，那这个没有问题，那你怕不怕？但是如果你是研究艾滋病的病毒，那你就不能够这种人云日云了，你需要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唯信论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够说呢，哦，凡是他这种自圆其说，我信我所信的，上帝就是上帝，你就说他是唯信论。如果你这样讲啊，我都是唯信论啊。很多时候人家问我，陈牧师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清楚知道，我说我深信我所知的。有时候人家说啊、为什么这个讲员讲得这么好啊、有真的有些我的会友都陈牧师讲到真的好，你怎么知道他讲的是对？哦，他的声音这么大，他这么大声表明他一定知道。那你可以这样讲，每个讲员都是唯信论，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标签解决巴特的问题，我们还是要进入他这个宫殿，就是他的教会教义学。但是他这种的话，上帝就是上帝本身是没有问题，问题是他怎么样去使用他啊，你绝对可能在奥古斯丁忏悔录里面都找到这种的话啊。跟着下面就是这一个，昨天给你们看过，讲到上帝对自己的拣选。那我昨天也提过了，我们也知道，就说我们说我们的上帝论跟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不同，因为我们有三义论，所以我们能够解释和理解神在创造之前 他的关系，就是父子灵是一个相爱同尊同荣的关系。那如果你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绝对可以理解为一个爱的行动，那巴特就用这个行动叫做拣选。所以我就问你了，那为什么奥古斯丁讲父子灵的相爱可以，但巴特讲到神自我拣选我们就会怕呢？那当然我认为他这个讲法是相当危险啊。当你怎么样知道他的问题呢？啊，你怎么样知道他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新做一点点的研究。那在这里可能我再讲多一阵子就休息啊。那譬如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用巴特研究里面不同的学者他们彼此的纷争我们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就算本身没有一个绝对的看法，但我们有时候就可以用他们之间的争吵来解决问题。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巴特说啊，神的自我拣选。那我有一个网页，如果你们喜欢我可以印给你们啊。那这个只是一个 blog 啊，这个是在一个我们改革中保守改革中很流行的叫做 Reformation 21这个 blog 里面有很多的文章都很好啊，他们都是正的啊，都是这个陈嘉洛书建恩仇律里面他是正的啊，这个人他 comment Carl Barth 还有这个 Bruce McCormick 啊，那你就可以看见他们怎么样说呢。他说到现在最新这种的巴特派他们就很喜欢将到这种行动论推到极端，结果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们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老一辈的巴特派啊，这些老一辈的他们是新正统派，他们绝对不是福音派的，但是他们会对这个很有保留啊。你就可以看见这里说到的是巴特说神自我拣选有什么问题呢？你看那他们可能都不是福音派的学者，但他们会自己自我批评。那结果呢，你看这个就是 McCormick 啊，这个是叫做新巴特派 Neo-Barthian， 他们就专门讲巴特这些比较极端的行动论。结果这一个就是我所用的学者叫做 George Husinger 啊，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批评McCormick， 他们说什么呢？ For example, McCormick has persistently been accused of collapsing the ontological and economic trinities and threatening the doctrine of divine immutability by subordinating God's being as Trinity to God's becoming in the decree of election to be God for us。这个就是 George Husinger 这些老一辈的巴特派对这些新一辈的批判。那这个英文比较复杂，但基本上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上帝的属性有这个一就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只要将到这种很新的概念说神自我拣选，我们就变了。我们在讲神的 becoming，上帝是透过他的自我拣选成为上帝啊，这个是巴特自己的话。那结果这一句话有个危险了，就是他就这节改动了基督教最纯正的信仰，就是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神是永恒不变的，神是一，神不是组成的，神是完整的。那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有讲，比如以赛亚书40章之后是不是说我是神，神非偶像，偶像是造的，但神是永恒的，神在古时几名将来的事啊，神是全地的主，神造光也造暗，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啊。诗篇说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啊，基督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已经在了。所以上帝是不变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一说神是自我拣选变成神变成有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呢，他就 妥协了神的 immutability， 神的不改变，神的不变性，一改变这一个呢，就违背了使徒信经了，就违背了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的见证。那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这些的巴特派的人分开老派跟新派。我年纪大了，我就喜欢老派的啊，他们就是能够在彼此的批斗当中，他们会有争吵。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应该重新的去认识这一个主要的信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最后整个巴特的基督教教义里面这种三位一体呢，他做出了改动，他以这一个拣选作为三位一体的基础。那这个是连上一辈的巴特派都不能够接受，这个叫做新巴特派。那它里面有提到希特拉的这些的批判都是我们很喜欢，但是我还是要说，主要不是他的生平，乃是他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他的神学。好，我们在这里休息10分钟，我们回来。